和我们翻开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马太福音第十七章，我们会看，会读第九节到第二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九到二十三节。旁边如果有新来朋友，不太会翻圣经，你们帮忙一下。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一定要带圣经来，不要在教会找圣经。好，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九节到第二十三节，找到了我们就一起读，你读华文也可以，英文的也可以。一二三，他们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人子从死人中复活以前，你们不要把所看见的异象告诉人。门徒就问他，那么经学家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他回答，以利亚当然要来，并且复兴一切，但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可是人们却不认识他。人子也要这样被他们苦待。这时门徒才领悟，耶稣是指着施洗约翰说的。耶稣和门徒来到群众那里，有一个人前来跪下对耶稣说，主啊，可怜我的儿子吧，非常痛苦，好几次掉进火里和水中，我带他去见你的门徒，他们却不能医好他。耶稣说，唉，这又不幸，为高谬的时代啊，我要跟你们在一起到几时呢？我要忍受你们到几时呢？把孩子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从孩子身上出来，那时孩子就好了。门徒悄悄地前来问耶稣，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鬼赶出去？他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太小了，我是在告诉你们，只要你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山说，从这里移到那里，它也必移开，没有什么是你们不能做的。他们聚集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他们就很忧愁。好，上一次你们有些人不在，至少上个礼拜有20个人不在，16个人去马来西亚玩，4个人也去美国玩，所以我不要讲是谁，但是一去玩就好。好，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谈什么呢？我们谈到就是说用信心祷告，然后叫什么移山，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谈了这个。好，今天我们稍微谈到祷告。然后也是讲到移山的，我们牧师很喜欢移山，移来移去，还是移到这里来。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怜悯我们，你保守我们，你看顾我们。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我们不但很少来祷告，我们甚至就算我们有祷告，我们也是乱求妄求，以致我们所求的不是蒙神你所喜悦的。因此今天我们再次把众人也把孩子完全交托给你，愿神你的圣灵透过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如何祷告。虽然我们的信心是小的，然而主你必不轻看我们小的信心。我们把大人交托给你，我们把小孩也交托给你，但愿今天我们能够再从你的话语里面学习如何能够在一起的来祷告。愿神与悦纳我们的祷告，愿神你感动我们众人。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前几天我有一个姐夫他打电话给我，他不是打电话，他传一个短讯给我。他说，请为我的女儿祷告。他说我的女儿刚刚小学六年级，刚拿到成绩。哇，那我就想，哦 ，OK， 那我想一下，他当这个短讯寄给我的时候，我就很多问题就来到我的脑海里面。 因为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姐夫不是基督徒，然后到底他要我怎么样为他祷告。然后我也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我这个子女他也不是很喜欢到教堂的人，所以有偶尔有去，就是很少去，但是我在想要怎么样为你们祷告。况且他在什么时候要我为他们祷告呢？为他祷告呢，是在他要拿成绩之前的那个小时之前。像我在想，哇，这是很大的挑战，这该怎么为你们祷告呢？好，这里给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简简单的一个短讯，就让我们想到，很多时候我们在向所谓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其实把我们的上帝，把耶稣基督，就好像当作其他的神明一样，随时你向这个祷告也行，向这个祷告也行，向上帝祷告也行，好像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的对象好像分不清楚。第二，我们也很多时候我们也要问的就是，我们祷告，我们到底我们的重点在哪里？我们通常求的，你今天也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重点在哪里。所以今天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我们祷告应有的重点在哪里，无论你是大人还是小孩。好，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其实不需要太多的祷告的，因为神早就已经知道我们要什么，不是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祷告，但是日子也是照样过。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祷告，甚至很多事情也正如圣经有几件事情给我们看到仍旧会成就的，我们没有祷告。如果你不信的话，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刚才我们读第十七章第九节的时候，他们讲到说，这里讲到说他们是指耶稣还有彼得还有约翰雅各，他们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从死人中复活的时候以前，你们不要把所看见的异象告诉人。哦，他们是看到什么呢？这个时候我相信有些人，你们这弟兄姐妹们，你已经知道我们在讲的就是耶稣刚刚在山上登山变相。好，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呢？这个时候他们刚刚看到雅各还有彼得雅各还有约翰，他们刚看到一个变了相的耶稣，很荣充满荣光圣洁的一个耶稣。哦，这个时候他们下山来干嘛？他们舍不得下山，他们真的是舍不得，因为他们刚刚经历过了别人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没有，他们刚看过了别人没有办法看到的事情。好，这个时候他们下山的时候，他们在想，哦，那个时候在山上我看见耶稣基督那种充满着荣光，哦，真的是太美太舒服了。他们只知道只有在这个山上他们看到耶稣这样的变法，他们觉得，哦，如果可以永远留在这个地方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而我也相信当主耶稣基督把这三个门徒带到上山之前，他们也没有想过耶稣基督会变相给他们看，同意吗？没有想过的。也就是说，就算他们跟耶稣基督到一个山上去，也最多也是想到说，好，耶稣这次带我们上山，也可能也是像过去一样交代一些事情而已，同意吗？所以这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哦，原来在这山上我们所看见的既然是一个变相的耶稣，变了样子的耶稣。而不只是这样，在这个山上他们还看到一路来从旧约里面就不断的提到的先知摩西还有以利亚。我没有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突然间这两个祖先就出现。哦，这个时候他们就说，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哦，原来摩西是这样的，原来以利亚是长这个样子的。哦，这个感觉太美了，太美妙了。因为看了他们之后，哦，这些门徒，三个门徒感到非常的不一样。哦，原来我们三个非常特别。以后我们下山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其他的九个门徒，哦，这先知，这个摩西是这样的，以利亚也是这样的。哦，你们没有见过，我们看过，我们看过。所以我相信他们是准备下山，告诉其他九个门徒。在这个世界上，这三个门徒告诉自己，唯有我们三个人曾经看过这样的摩西，曾经看过这样的以利亚，还有曾经看过这样发光的耶稣。 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没有机会在这世上看见这个发了荣光的耶稣，虽然我们也没有机会看到这个摩西跟以利亚，然而我们在很多的场合，就算是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曾经也领受过上帝的话带来许多的安慰，有些时候是带来震撼力，有些时候你领受了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感受到上帝在责备你，很多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忧伤的时候，上帝的话会安慰你，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到一个场合，我们真的是看到一些超出我们所想象所发生的一些超自然的一些行为，也是上帝的行为的作为。好，因此我们没有想过，但是我们就是这样的经历，因此我们可以感觉到，哦，如果每一次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有同样的这个感觉，有同样这个经历，那个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我一定很兴奋，我们也一定是充满着激情，也同样的我真的不想离开这样的这个地方。一当我知道当我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踏出这个门的时候，哦，我将面对的都是那些残酷的世界，哦，我们真的不想离开的，就好像门徒一样。有些经历至今仍叫我们忘记不了的。我在小组里面，我两个礼拜前三个礼拜前是吗，我曾经跟我小组分享说我是如何相信耶稣基督，神在我身上有些奇妙的作为，我真到今天我仍旧忘记不了，因此我不断地为这样事情感到非常的兴奋。但是我们要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问自己一个问题，无论是登山变相，或者是无论我们过去有怎么样的经历都好，或者是听到领受上帝的话语有多么的兴奋的时候，感到非常安慰的时候，感到非常鼓舞的时候，有多少时候这些事情是跟你的信心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是不是你是带着很大的信心你才能够感受这样事情，领受这样事情，经历这样事情？没有，登山变相门徒们不是带着信心上山看这样事情的，没有。我们也是从来没有想过说，哦，今天我们来崇拜之前我问你一句话就好，好，你今天是带着怎么样的心态来崇拜？是不是你抱着一种所谓的试一试来看看的这心态？可能你来这里好多次了，但是每次说我也不晓得牧师今天会谈什么，我也不晓得会领受什么，我们就来崇拜吧，就只不过是可能你的信心就是这样的一点一点的这样信心，我们来崇拜。为什么你要来崇拜？因为我们要来崇拜，我们必须来崇拜。你并没有抱着太大的信心来说，哦，主啊，请你今天你一定要有更大的震撼力来震撼我。可能我没有想这样的事情，同意吗？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真的说没有啊，我有很大的信心，好，我要问你，星期六的晚上你是如何预备自己来崇拜？星期六晚上你在干什么？如果你是抱着信心的来崇拜的话，带着一个很大信心说，主，我来崇拜，我来敬拜之前，你星期六你一定会为教会祷告，你一定是会牧师祷告，你一定会自己祷告，你就会所领受的信息，还有为主席祷告，为诗所唱的诗歌祷告，为所听到的见证祷告，你一定会为自己祷告。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我才能够被说服说你是抱着信心来崇拜。不过如果我们每个拜六我们不是这样的来预备自己的话，你是很迟才睡觉的，你是很晚才睡觉的，然后礼拜天才来这里打瞌睡的话，弟兄姐妹，我相信你是没有抱着很大的信心来崇拜。同样的，门徒也是一样，门徒他们真的是不需要太大的信心才来经历这样的事情。耶稣的四个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到，耶稣显一些做一些事情，其实在很多的时候真的不需要看门徒们的信心才做的。打个比方，耶稣平息风浪的时候跟门徒的信心有没有很大的关系？没有，门徒根本是没有什么信心的，看到风浪就吓得什么流，我忘记什么，有一个成语叫什么流的忘记，不要紧 ，anyway， 不要紧。好，他们看你真的是吓，他没有信心的。但是耶稣就是这样平息风浪。还有耶稣基督，他在用五饼二鱼来喂饱5000个人的时候，他有没有看着是因为他显这个神迹是因为门徒他们的信心或者群众的信心？不是，这些都跟门徒还有群众的信心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耶稣就是这样，就做出这样的事情，信心没有的。 还有耶稣也用过七个饼来喂饱四千个人，也是跟群众的信心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门徒或者群众从来没有为有想过来来神啊神啊我们来祷告求你供应这些，没有，只是耶稣就是成就这样的事情。还有耶稣有些时候在赶鬼的时候，他也从来不问你这个被鬼赶被鬼附的人，你这个人的信心有多大，来我就把你赶出去，没有。很多时候被鬼附的人是完全没有知觉的，已经失去那个人的这个本性的，这个人已经完全是他便不可能说我抱着信心耶稣求你把我里面的鬼赶出去，没有。但是很多时候给我们看到耶稣赶鬼的时候跟那个人信心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耶稣把拉撒路从死里叫他起来跟拉撒路信心有没有关系，也是没有。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讲的是什么，以上的这些事情给我们看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不需要用太大的信心，根本也不需要祷告，有些东西上帝会成就的。为了什么？因为我们的软弱的缘故，因为我们小信的缘故，耶稣基督跟上帝还有圣灵他们就会做一些事情。可惜的是今天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信心很多时候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步。我问你们，我们喜欢祷告吗？可能很少祷告，为什么？因为有些真的我不需要祷告，但是有些东西就是这样发生，而上帝就仍旧照顾我的需要，因此我们在祷告上面是很弱的，因此我们的信心也是很弱的。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一件事情，从门徒的这个见证里面，从他们的这个经历登山变相下来的这个路程，哦，弟兄姐妹，如果他们继续抱着这样的信心来敬拜上帝的话，来敬拜神的话，基本上他们是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路程。待会我们谈到什么危险的路程，因为真的起初会很舒服的，在山上我很舒服，然后下来的时候哇，我真的很想回到之前的经历，可是一下子一瞬间你离开这里的时候呢，你会马上面对一个非常充满挑战的现实的环境，而那个时候你看到这些环境的时候，你就马上什么，你就马上失去信心。无论你当时是多么的兴奋，不过一时之间你看到现实的残酷的现实的时候，你会不知所措，那个时候你就信心完全失去了。好，我们读这段经文继续读下去。一二三，耶稣和门徒来到群众那里。好，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呢，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跟他的其他的门徒碰面了。他们起初三个门徒跟耶稣下来的时候很舒服的，这时候跟其他的九位门徒碰面的时候，他们就马上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这里一个问题是讲到有一位无助的父亲，一个父亲带着从小就有身上有许多问题的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孩子有什么问题？孩子第一个问题，他是有什么癫痫病，会发作的时候会失去控制，然后会口吐白沫，咬牙切齿，整个浑身僵硬。好，还有他还发生什么事情？当他有这样事情，这病发作的时候，他无法控制自己，然后就掉进火里面，不然就掉进水里面，水沟里面，随时你的这个孩子都会受到伤害的身体，随时。还有，他也是一个没有办法表达自己内心感受的一个小孩，为什么？他是一个聋哑的孩子，聋哑。哇哦！没有办法把自己里面的难过跟心里面的挣扎表达，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人，小孩子。还有他是一位被鬼附的小孩，我很同情这位父亲，这位父亲很可怜， 因为他很孤单。因为他们的家人，他们的邻居必然知道他的小孩或者他这个家庭有这样的一个小孩，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小孩。因为每次他们看到这小孩身上的问题发作的时候，哦，他们会感到非常的无助，感到非常的害怕。有谁愿意靠近一个随时会发癫痫的一个小孩？有谁愿意去随时的去照顾这个小孩？哪怕这个小孩突然间又掉进火里面，突然间掉进水里面，有谁愿意去照顾一个小孩突然间被鬼附的时候，是充满着许多的能力，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甚至邻居邻舍家人都没有办法控制抓住他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小孩，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当鬼附一个人的时候，他又是一个聋哑的小孩，我也相信这个小孩没有办法表达自己心里面挣扎的时候，哦，他真的是很痛苦，他可以随时都发泄自己的情绪。所以这位父亲很孤单，孤单的时候他看到小孩身上不断的发作的时候，问题不断发作的时候，哦，他看到其他的人避而远之，家人避而远之，亲戚避而远之，哦，他这个父亲很难做，很孤单。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个父亲肯陪这个小孩子走下去，很孤单的。我也相信如果没有这个父亲的爱支撑到今天，这个小孩早就，我相信这个小孩早就想死掉了。这个小孩的成长很不健康，因为我也相信这个小孩子也跟父亲一样很孤单的。你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想一下，这个小孩子如果有一天他说好，我也要像其他小孩子去上学去，可是走路走到一半，其他的同学陪我上去上学的时候，突然间这样的事情又发生，我的癫痫病又发作，我突然间我吐白沫，突然间我倒在地上僵硬，整个身体僵硬，那几个小孩完全没有办法来照顾我的。我如果说我好，我今天下午我身体健康比较好一些，好，我就要跟这些小孩到游乐场去玩，去玩玩骑马都好，然后你知道你玩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那个鬼就附在这个小孩身上，哦，你一定吓死其他小孩的。所以这整个小孩的成长过程是很不健康的，也是很孤单的。四周的人会觉得很惊讶，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小孩？除了这位父亲以外，还有谁愿意来陪这位小孩子？所以这位父亲感到非常的无助，所以他的问题也非常的复杂。你真的这些问题在一起的时候，当然你找一个医生来看这个癫痫病就已经很难控制了，可是问题是，他的问题是很复杂的，非常的复杂。好，从这里给我们看到，从这个问题，那这个父亲把这个小孩带到这个耶稣跟他的这个耶稣的门前的面前的时候，哦，这基本上从这样的事情就给我们看出有两个不祷告的心态，有两个不祷告的原因。第一个心态就是这位父亲的信心跟他的祷告，那个心态就是为我们是来看这个父亲的祷告是怎么样的一个祷告。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来，他。是。好，这位父亲的信心，他为什么会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相信他是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所以他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也当然也知道这些门徒，耶稣的门徒做过怎么样的事情，之前显过怎么样的神迹奇事等等，因此他是抱着一个牧民的心态来寻找耶稣。怎么知道他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刚好不在，耶稣刚好不在家，就剩下九个门徒，而这九个门徒之前也有权柄赶过做赶鬼的，也有权柄医治的。他说好好也试一下，我带这个小孩子进来这个房间，有九个门徒在这里，你们一个一个每个轮流来把这个鬼赶出去，每个试一下，就算你们每一个门徒都不行，九个或者是这你们九个在一起应该行的吧，九个。所以他来这里的时候，哪里知道这九个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医好这小孩，也没有办法把这个鬼赶出去。我是这位父亲，我一定会很什么伤心，我一定信心完全的失落。真的有些事情，有些鬼不容易赶的， 而每一次赶不出来的时候，那种信心是很差劲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看到耶稣，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基本上就说，好了，既然九个门徒都不行，耶稣请你帮助我，但是我没有信心，请你帮助我，我的信心不够，请你帮助我。所以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到一种信心是怎么样一种信心呢？就是我的信心不够的祷告。而他的父亲是需要很大的帮助的，而他的父亲就是说，我的信心不够，请你帮助我。另外一种信心，我们来一起来读，要不没办法读了。好，第二种信心就是门徒的信心。门徒的信心是怎么样信心？到底门徒出现，他九个门徒的问题出现在哪里？为什么这一次他们没有办法把鬼赶出去呢？难道之前耶稣没有把这个权柄给他们吗？有，耶稣之前就已经把权柄给他们了，但是他们这次显得那么的无助，那么的无奈，他们真的是很努力的想尽办法，过去我怎么样把这个鬼赶出去，哦，为什么这次我赶不出来，哦，他们真的是想不通，一点果效都没有，哦，他们信心会越来越小。所以难怪耶稣说，你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又不信又什么怪谬的时代，我要跟你们在一起到几时呢？为什么我要忍受你们到什么时候呢？我们每天都会面对不同的挣扎，我们的信心永远都不够，然后我们也像门徒一样，门徒的信心也小得可怜。但是所以我们要问的，为什么这些人的信心会这么的小？为什么这个信心会这么小呢？门徒的信心为什么？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很小。因为第十九节门徒来问耶稣，耶稣你不是把权柄给我们的吗？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把鬼赶出去？哦，因为你们的信心太小了。还有这里还讲到说，你们只要你们的信心像芥菜种一样，哦，就对这座山从这里移到那里，这它必移开，没有什么是你们不能的。哦，有一个事情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芥菜种，这是芥菜种，很小粒而已，也是很小。但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的信心是很小？如果你们信心像芥菜种，芥菜种也不是大不到哪里去，明白讲什么吗？所以到底耶稣在讲什么？其实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告诉门徒，他是告诉门徒，你们的信心小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没有那种芥菜种的信心，是你们的信心并不是像芥菜种一样都在不断增长的信心。 OK， 好，你的信心可以很小好像芥菜种，但是你们的信心是必须增长的一个信心，因为芥菜种迟早有一天必须成为什么一棵树。所以每次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是福音书的时候，每耶稣讲到天国天国天国，有些时候会谈到芥菜种，哦，芥菜他会讲天国就好像芥菜种，然后以后你会慢慢发现它的结果是什么，芥菜种会变成一个种子，会变成什么树，也就是说必须成长的。所以耶稣要讲的是说，你们这些人的芥菜种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一种信心呢？是一个不可以单单停留在你过去所做的经历，所经过的经历，所做的事情的那种信心，你不可以停留在那个地步。门徒的问题出现在哪里？门徒的问题是出现在过去我就是这样成功的做过了，因此呢，我根本就不需要多么的努力的来祷告，过去我就是这样做过。所以因此呢，耶稣说你们祷告的不够，因为这一类的鬼，如果你们不靠着祷告跟禁食是赶不出来的。也就是说，耶稣要的芥菜种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也就是你每天都要来祷告亲近上帝的信心。每一天，无论过去是多么的有成就，无论过去你是多么的看起来很有能力把鬼赶出去，你不可以只是靠着过去你的经验。门徒的问题是他们只停留在过去，他们的信心是一个停留在过去的信心，因此他们的信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展成变成一棵树。芥菜种的信心是你必须每天信靠上帝的信心，你不要因为遇到某种困难而但是你就完全放弃上帝。芥菜种的信心是不断每天亲近上帝向他祈求的信心，也是一个每天寻求上帝的智慧，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的恩惠，一个祷告跟等候。每天芥菜种的信心是每天需要栽培的，芥菜种不是第二天就马上变成一棵树，我们每天都要经历，每天都要慢慢的成长。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必须像芥菜种那样，每天不断亲近神的信心。另外一个，耶稣也讲到这一类的鬼，如果不是借着祷告跟禁食，哦，这句话很重要。什么叫做禁食呢？禁食不是叫你不吃东西而已，不吃东西不算什么，只要你生病你就不吃东西了。但是什么叫做禁食呢？以色列里面，旧约里面的以色列人，他们禁食，上帝要他们禁食的原因是要他们认清自己，每天认清自己的罪，然后因此呢来到上帝面前谦卑的审查自己，然后因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这些人，基耶稣是告诉我们，你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一种信心？每天要不断的成长，每天不断的来反省自己，审查自己，谦卑自己，悔改的一个信心。每天我们真的要看到这样的事情，不然的话我们的问题会跟门徒一样。门徒的问题出现在哪里？门徒的祷告是的，门徒很看重过去他们的经历，很舒服，对于那个登山变相那个环境很舒服，很喜欢，而也没有很努力祷告，可是却能够做很多事情的。但是耶稣要告诉我们，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component， 中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呢？成分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悔改赎罪，求赎罪。我们读这段经文。也是刚才我们有早上有读过的经文，一二三。好，我们如果看到第十七章十到十二节的时候呢，这里是谈到施洗约翰的事情。好，当耶稣讲到施洗约翰之前，他这里是之前是谈到什么？这些人看到登山变相刚刚下来，很非常舒服，哇，非常荣耀，非常很得胜那种心态下山。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弟兄姐妹，这个门徒们，你们要知道，施洗约翰已经来过了。施洗约翰他已经告诉你，你们有一些悔改的信息，可是你们没有听，你们没有认识他，你们任意苦待他，你们甚至把他弄死他。”悔改的信息。哦，接下来讲完这句话之后，耶稣就带这些门徒来到这个父亲的面前，把从被鬼附的小孩子里面的鬼赶出去的时候，也是一个得胜的经历。每次讲完得胜的经历之后，耶稣又回来了。他说：“将来你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些有人要杀害耶稣，第三天耶稣要复活。”哦，这些门徒听了就很什么忧愁。好，这两段经文有很大的关系。什么关系呢？第一个关系就是让我们看到，首先弟兄姐妹，我们的焦点不是在于我们有多么如何在神迹的事情上面得胜，这是第一个你要注意的。我们的祷告不可以只是单单停留在哦，主啊，你请你显足，我显你的作为，请你医治，请你赶鬼，请你做这个做那个。这个只不过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耶稣要谈的是，其实他的重点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要重点是，你们要悔改，好像施洗约翰所传讲的信息一样，只是人每次轻看他，苦待他，把他弄死了。耶稣也是，耶稣第三天啊，耶稣要被人杀害，第三天要复活，也是什么？也是来传讲悔改的信息，也是要人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上帝，可是人把他弄死。弟兄姐妹，这个是过去人的问题，今天也是我们祷告的问题。我们每次祷告只求这个求那个要得胜，哦，主我今天有病请你医治我，哦，是神会医治，今天我伤心请你安慰我，是你可以的。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祷告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如何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的复活得到赦免，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问的是什么呢？我们问的，我什么时候谁会轻看耶稣基督第三天，那他耶稣基督死跟第三天复活，谁会轻看？谁会阻止人去轻看这个耶稣基督死跟复活的事情呢？只有一个，就是什么？撒旦。就是撒旦。 撒旦是永远不要人来相信耶稣基督的，撒旦是永远不要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相信他，敬拜他，求耶稣基督宝血洗净并且与神和好。撒旦永远都是想尽办法阻止你来到上帝面前，来到施恩宝座前求耶稣基督为你成就这些事情。撒旦永远会阻止你说什么呢？他叫你哦，你不要来爱耶稣，耶稣啊，你要更爱这个世界，爱这世界的荣华，并且相信其他的偶像，以致这个人越来越离开这个救恩。撒旦永远在做这样事情。撒旦还做一件事情，就是撒旦永远不要人去相信有一位耶稣，他要给你们赦免，有一位耶稣要赦免你们，同时他已经为你们复活，他要永远让你忘记这件事情。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忘记这样的事情。祷告重要的部分不在于神啊，你有没有显神迹，今天我领受的话，你如果说领给我的话语有没有安慰等等，不只是这样而已。可是更重要是耶稣基督为你死，已经第三天已经复活，他每天都要赦免你的罪，这是重要的事情。这是门徒在祷告的时候没有看见的，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复活。可是今天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的祷告永远不可以只是停留在过去那种没有信心可是仍旧得到的那种信心，不可以。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祷告必须是回到芥菜种的信心，每天不断成长，有一天我们的信心，这个芥菜种从很小变成一棵树，成为别人的，使到别人得到祝福的一棵树。你的生命也是这样，恩悦教会也是这样。恩悦的教会是小教会，但是我们是有芥菜种的信心，要不断每天成长。有一天希望恩悦教会成为众人的祝福，成为众教会的祝福，成为美国长老会的祝福，希望如此。我们求上帝赦免，我们必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每一天如果你祷告，你会怎么祷告？所以我又回想到刚才我所谈到的，我姐夫也问我，你可以为我的女儿祷告吗？哦，是的，我们每个身为父母亲的，我们的确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但是有一个事情我们要问，怎么为我的孩子祷告？孩子们，有一个事情我要告诉你们，作为你们的父母的人很不简单，只要是你作为你们的父母的，他们都是很辛苦的。哦，他们怎么辛苦呢？哦，你说哦，他们工作，是他们工作很辛苦。还有呢，他们的健康一天不如一天的，越来越衰老的，他们真的很辛苦。是的确是这样。不过这个还不算是最难的事情。你们的父母亲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自己在教导你如何远离一些事情难处困难或者是罪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你的父母亲也在这样事情上面打滚跟挣扎。当你的父母亲说你们要来敬拜上帝，很多时候可能你的父母亲来敬拜上帝的心态也不太对，他们也在挣扎当中。你们的父母亲很不容易做，为什么呢？你的父母亲一方面他管教你，要保护你，以免你走入那个危险的路上面。可是你知道吗？你父母亲每天都在面对试探，在公干的时候他就要面对试探，面对诱惑，面对金钱的诱惑，权力的诱惑，斗争等等，他们都在面对这样的事情。你的父母亲很不简单。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孩子们，你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样在父母亲该如何在孩子面前带领他们祷告。是的，孩子有需要你可以为他们祷告，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让他们看见父母亲所教的每件事情他们自己本身都在挣扎。这是父母亲最难的事情，我觉得很难的一件事情。因此他在挣扎的过程，孩子也会看到的，哦，孩子哎呦，父亲你都讲了你都没做，你还叫我做，所以他会抗拒的。现在他会顺服你，因为你的个子比他大，有一天他个子比你大的时候，你靠边站。所以我们该怎么样带领孩子来祷告呢？弟兄姐妹，让孩子看到孩子是上帝所寄托的。有一天所有的父母亲都必须在上帝面前把孩子的灵魂来向神交账的，这个是他们的责任。但是我们该如何为小孩子祷告呢？首先父母亲 你们在祷告的过程里面，不但要为孩子的需要祷告，不但要为孩子的成绩祷告，同时也让孩子看到你是一个多么在圣洁的事情上面、悔改的事情上面永远都是在努力的那个人。虽然你会跌倒，虽然我们会失败，牧师也会失败，牧师有很多时候不像牧师的，但是我们很努力的在做，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在罪人，在孩子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让孩子知道我们真的是都是需要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改变我们。这是一个芥菜种的信心，每一天父母亲的信心都在成长，孩子因此你们的信心也要一样的成长。我们该如何的给在帮助孩子一起和他们祷告呢？你要让你的孩子看到你这个基督徒的父母亲跟外面还不是成为基督徒的父母亲是很大的差别的。差别在哪里呢？差别是在于你永远很努力的都是跟耶稣基督同行，你永远都是很努力做这样事情，就算你是有软弱。你同时也给小孩子看到什么呢？你永远都是很在意要跟耶稣基督保持那个亲密的关系，天天来亲近他，因为你有一个芥菜种的信心。还有你要在孩子面前如何的来祷告呢？你要让孩子看到我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一个人。父母亲你要永远时常在孩子面前，在你自己私人的祷告的面前的时候呢，往往的把你的祷告完全交托给上帝，把孩子交托给上帝。你可以用藤鞭打他，可以的，我赞同用藤鞭打小孩。其实今天我们用藤鞭打小孩已经很轻了，因为在旧约里面他们是用杖，所以你要有我用杖可以的，牧师用杖，父母亲用藤鞭，哇不错。但是问题是你们是要管教孩子，但是最重要就是身为父母亲你们该如何在小孩子面前祷告呢？向小孩子祷告，让他们看到你是一个很喜欢时常向神祷告的那个父母亲，多过于你时常向孩子提到神的那个人。也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一个每次在小孩子面前谈到神谈到神谈到神，可是你是一个不祷告的那个父母，这个不是你们当做的事情。父母亲你们要坚忍，继续为你的小孩祷告，忠心祷告，不断向神呐喊祈求的祷告，一直到上帝回应为止。这个是就是芥菜种的信心。所以我们还要预备小孩子来敬拜上帝。星期六你要带怎么带小孩子来敬拜上帝呢？开始为教会祷告，为牧师祷告，为他们小孩子预备小孩子的心来祷告。当然你不要只是等到礼拜六你才带他们祷告，你平时你就要跟他们读经，你平时就要让他们轮流读经，尤其是有些人的家人，有些人的小孩子很多的，就让他们轮流读经。每个小孩子用不同的口语读经很有趣的，那你会发现的小孩子读经的时候，他们对上帝的话语回应不太一样，每一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该如何来为小孩子祷告？不要只是为他成绩祷告而已，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怎么样上帝，让他们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父母亲，你是一个很软弱的父母亲，可是我们也是一个认罪要认罪悔改的一个父母亲。这是祷告里面最重要的一环。因为如果我们的祷告没有认罪悔改，每天没有认罪悔改的这一环的话，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成分我们的那种目的差不多是跟外面你向其他的偶像祷告的那个目的一样的，我们只要那位神明帮助我，这个是我们的软弱。在这世界上宇宙万物里面天上地下里面只有耶稣基督这位神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这个是我们心里面最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问题，也是没有办法克服的问题。撒旦魔鬼也没有办法帮助你的问题，他们可以给你一些神迹奇事，但是他没有办法克服你罪的问题。所以呢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他只能够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我们认罪悔改，他最大的信念就是让你看到他是第三天复活的。因此是的，你们有软弱，我们有软弱，牧师有软弱，我们也仍旧在小孩子面前敬畏上帝，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好好祷告求他赦免，孩子也会受到很大的感染的。有两个小孩今天我要提到他们的名字，一个是黄达的女儿以琳，我很喜欢在这里祷告。我上个礼拜我在讲到之前，我们带领主席带领事情祷告的时候，我祷告祷告祷告，因为我祷告我有一个习惯就是这样， 就是表达自己。所以我表达自己之后呢，我祷告完了，睁开眼睛，哦，他这小孩子就，他脸就在我面前，他看着我，我说他就那就跟我笑，今天也是一样。那我要讲什么呢？这小孩很特别，他就是专门观察你这个大人，你这个牧师，你在搞什么？你在跟谁祷告？为什么这样的激动？不只是这样，星期四我们有小组。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在郑长老的家里小组，我们祷告完了之后，我们召集大人小孩一起祷告。哦，祷告完了之后，哇，我有一件事情，聚聚就来找我，聚聚抓住我的手，牧师牧师，谢谢你为我们小孩子祷告。哦，我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子真的是在观察你们大人怎么祷告，不要轻看，在小孩子面前认罪悔改，不要轻看。他们也会学像你，不然的话年纪越大我们越骄傲，我们永远只要求神你给我做这个做那个，你永远不认罪悔改，这个不是芥菜种的信心。最后，我们对祷告的态度如何，从一个人对上帝的信心就可以看得出来。换句话说，如果你对上帝的信心不够，你祷告是很少的。如果这个人对上帝的信心是大的，他就算他知道，他就算我那一天只有我一个人的祷告，其实他不是孤单的，至少有圣父圣子圣灵陪着他。这个人的信心很大。所以这个人不只是这样祷告，他会不止这样祷告，他还会不停止下来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教会对神的信心有多大呢？从教会的祷告会看得出来的。我不是指这间教会，我讲其他教会，教会里面祷告会人数越来越少，可以看得出来那间教会的信心有多大。当一间教会的祷告会人数越来越少，少得可怜的时候呢，师不争有这本书，我是觉得你们可以的话去青草地买，我没有 commission 的，你们去买。Only a prayer meeting， 这基本上是师不争讲什么呢？师不争说，当一个教会的人数祷告人数少的时候呢，那间教会信徒的服事一定是很冷淡的，同时牧师领袖们的服事也非常片面的，而这间教会是不可能成为有影响力的教会，不可能，因为你们根本不祷告。他说信徒很笨，很笨。为什么信徒是最笨的呢？师伯也讲到说，信徒很笨，笨得可怜。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所相信的神是有能力的，而这位有能力的上帝，有能力三位一体的神，他是可以无条件赐下你们的需要的。可是门徒笨，信徒笨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选择不来寻求他。这是不能讲的。还有他说，我们看祷告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看施恩宝座 The Throne of Grace。我们看施恩宝座的时候，他说我们永远是把这施恩宝座当作是次要的，每次我们这样走过去走过去走过去，因为我们更关注教会里面其他的事工，我们就是不祷告。弟兄姐妹，我今天还要加上这一句，今天我们谈了什么？今天我们谈的是信徒们，我们不但懒得祷告，因为很多事情不需要祷告的时候，神仍旧在做的这件事情，这是我们时常拥有的一个心态。但是问题是，我们第二个事情我们要注意的，不要把我们祷告的焦点放在上帝的奇妙的作为身上而已，不要只是寄托在今天你是否有什么特别的行为、特别的经历让我去经历过，这样的信心还是很小的，小得可怜的。就算今天神没有医治你，你仍旧要继续祷告，因为祷告的重点不是在上帝有没有医治，祷告的重点是在上帝有没有赦免，你有没有罪去悔改去求赦免。所以今天祷告的重要事情是赦免。人生我们人最大的困难不是疾病，不是那突如其来的困难，不是，因为你就算今天上帝医治你，明天你还是会病的，就算今天上帝使你健康起来，不过改天你会死掉的。所以我们人生的困难，最大的困难不是这些，最大的困难是也不是撒旦，最大的困难不是撒旦，最大的困难是我们没有好好处理里面隐藏的罪恶跟污秽， 而这个事情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帮助你，赦免你，使你得胜的上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忘记他是为了你的缘故被杀害，为了你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你的缘故第三天复活，今天他仍旧要听你的认罪悔改的祷告。这就是芥菜种的信心的祷告。我们最后我就做一个见证，我就立证，我们就结束了。有个事情，有时候我在问，如果我们的信心不加增强，我们的信心永远是这么小的，好像好小的信心的话，不是芥菜种的信心的话，我们会有一天会有怎么样事情会发生？我们就有一天，可能我们好像我这个人，可能看样子应该会活到80岁的那一种的。OK， 80岁够了，80岁不太多，够了80岁。好，80岁我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面对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如果我的信心是一个没有增长的信心，我的信心永远是那么小的信心的时候，那个时候会是怎么样的信心？我回顾我这一生80年来我是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呢？哇，我会不会是像一个80岁的老人家，可是我的心智就好像5岁的小孩一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好像5岁的小孩一样，我要我要我要，但是得不到的时候，哇，我们就生气，就发怒，丢东西。哦，到了80岁，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这个是我们的祷告，小孩子5岁的心智，在一个80岁的人的身上，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哦，但愿我们不是这样的基督徒，但愿我们不是这样的牧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帮助我们做什么呢？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信心，在孩子面前认罪，在孩子面前带领他们认罪悔改，然后一直不断的成长，不断成长。因为上帝是会看顾芥菜种的信心，他会栽培你，让你慢慢的成长起来，一步一步移山的信心。好，我们去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恳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神你帮助我们。主，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很小，然而主，求你让我们的信心像芥菜种一样不断的在成长。神啊，我们是很骄傲的人，我们是大人，大人也是很骄傲，我们不肯在孩子面前认错，我们不肯在孩子面前认罪悔改。难怪有一天孩子也是一样坚固，很固执的不来认罪悔改。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在家庭里面带领小孩来归向你，每天都认罪悔改，让他们读经，让他们祷告，让他们的信心也像芥菜种一样，无论他们将来做什么工作，让他们这里的每个小孩都是主你所使用的芥菜种。求主你看顾，求主你保守，求主你引导恩悦教会，在祷告的事情上面我们多多努力，在祷告的事情上面我们是多多信靠，因为所信靠的乃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愿神你悦纳我们的信心，我们这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